接下来是读经，我们请李明廷弟兄来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读经完毕。
今天吴清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与你何干。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诗班的献唱，我特别喜欢那句，耶稣带领我必随，哈利路亚。我觉得这句歌词好像跟我今天所选的经文非常非常的配合，因为里面有一句，今天所选的经文里面有一句是耶稣说你跟从我吧。诗歌今天诗班所唱的是耶稣带领我必随。今天是复活节，我看到很多的小妹妹她们也带着一个兔子的一些叫做头上的东西啊，是配合今天的复活节的日子。我今天也特别配合复活节的日子，你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的领带是兔子的啊？有很多兔子啊。其实无论兔子还是复活蛋，大家知道它意义在哪里吗？复活蛋因为鸡蛋嘛，生命的开始啊，代表我们重生生命的开始。然后据说兔子为什么呢？就说兔子生命力非常的强啊，所以也代表耶稣复活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非常有很强的生命力。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有四天连续的假期，非常难得，大家都非常的愉快。特别小孩子们，他们又有巧克力吃，又有又不用上学，非常高兴。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复活节的意义吗？啊，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和复活。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复活节的意义，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与你何干呢？那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与你何干呢？那复活节也可以是与你何干呢？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更能震撼我们基督徒的心灵。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在基督教教会传统中有两大信经，一个就是使徒信经，一个是尼西亚信经。这两个信经里面都认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基要信仰。这个信仰它是不可置疑的啊，这个信仰它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信仰它是不可以篡改的。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里面讲到，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复活节我们不单单是为了庆祝纪念耶稣战胜死亡和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也在纪念耶稣为我们受难啊。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个 passion 这个字，这个英文字，这个英文字是来自拉丁文，它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啊。耶稣的受苦，它包括他被捕、受审、被钉、死亡。有关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复活，在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如果我们仔细读四本福音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好像没有，只讲了耶稣的复活之后，他好像没提到大使命啊。但是在马太福音，还有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有非常详细的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就向门徒表示，你们要去实现我的大使命。我们看到非常出名的，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里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他讲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24章47节，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阅读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会发现其实约翰在这里他也向我们转达了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期望，那就是他在第一到第十四节里面，他用153条鱼来预表门徒们可以得人如得鱼。他在15节到17节里面，他用3次你爱我吗问彼得，就是要求彼得牧养他的羊啊。然后在18到25节里面，他又2次提到你跟从我吧，所以就是要求彼得要专心为主工作。所以主复活之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大使命啊，那就是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19节里面告诉我们彼得做门徒的代价，那就是要为主殉道啊。圣经说，他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另外主耶稣也命令彼得要为他做工，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听到耶稣叫他你跟从我吧，而且还告诉他你将来会为主的道与殉道的时候，彼得没有却步，他相反，他在这个时候反而去关心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彼得这个人很可爱，他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去问，去广东话讲，去八卦人家的事情啊。所以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主耶稣听到彼得这个奇怪的问题的时候，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去回答他问题，但是他就是用其他的话去教导他，你要专心致志的为主工作。主耶稣说，与你何干？在这里18-23节里面，主耶稣提到两次，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意思在里面。第一，就是跟从我是一个命令；第二，跟从我是要付代价的；第三，跟从我是为了荣耀主；第四，跟从我是普世性的。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跟从我是一个命令。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使我们重蒙上帝的祝福，使我们又有了永生的盼望。他死后三天复活，他没有满怀怨恨地去报复那些迫害他的仇敌，他反而多次向他所爱的门徒显现，用复活这事实去安慰和鼓励门徒，让门徒能够在绝望中站稳，从而勇敢地为主做工。你跟从我吧，这就是一个命令，他就是要门徒学习他的样式，爱神爱人。你跟从我吧，这不但是一个命令，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命令，因为主耶稣是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命令门徒跟从他的。所以作为门徒的我们就必须义无反顾地遵守和执行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两张图片是从网上的电影电视里面下载的啊，我在这里不是讲一些政治性的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经常在看电视剧或者看电影的时候都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军队军官的一些不同的命令啊。这边是一个是我们所说的国军的军官，那边是共产党的军官啊。一个通常会怎么讲呢？在冲锋的时候他都会说，弟兄们给我上啊。那边的通常都说，同志们跟我上啊。其实大家给我上跟我上好像只相差一个字啊，但是其实它的含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它的果效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你跟从我吧，他所说的就是像那个跟我上一样，因为他是以身作则的，他是一个普人型的领袖，他为人洗脚，他走入最下层的民间去，他是关心大众的，他是关心这些门徒的，所以他用他的宝血流出的宝血去遮盖我们的罪，他为门徒牺牲啊，他无怨无恨的为门徒牺牲，所以他这个命令就是像跟我上一样。跟我上，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命令，其实这个不但是一个命令，它还是一个应许。因为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工，主耶稣应许永远与我们同苦，主耶稣应许永远与我们同乐。正如马太福音28章20节里面讲到，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应许， 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还有什么可怕呢？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不跟从耶稣呢？第二，让我们看一下，跟从我是要付代价的。不知道大家也会不会读这个字啊？我想不是广东人，不是来自香港的人都不会念这个字啊。这个字代表没有的意思，广东话叫谋情谋得坑啊，就是说没钱就免谈了啊。这个字很广东话，但是据说这个字已经收入英文字典里面，英文直接翻译叫做 no money no talk 所以这个字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精辟，它就是完全的讲出了我们今天这个功利世界的一个果效啊。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利益。这个表有点模糊啊，这个是一个一个是台湾现在的所谓邦交国的一个 list， 就是一览表，就是说现在台湾他现在还跟他有正式邦交的国家还有多少个，数一下只有20个啊。最近听说我欧洲的唯一跟他欧洲唯一跟他有邦交国的叫冯地刚，这个教廷现在跟中国大陆好像言来没去，据说他们很快就要一拍即合，就要建立关系。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历史又要改掉了，变成19个了啊。其实这个历史我想告诉大家什么，现在不是人与人之间讲利益，国与国之间也是讲利益的。现在很多国家为什么不跟台湾再建交，要跟台湾断交，要走去跟中国大陆建交，就是因为利益。中国现在是欣欣向荣啊，一片的很兴旺的样子啊，又是财大气粗，所以跟中国建交的话，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说跟我混的话，那就叫做吃香喝辣，是吧？喝香吃辣，吃香喝辣，吃香喝辣，就是说跟我混肯定是有你好日子过的。所以现在个个都跑去跟中国建交啊。其中的一个台湾的一个邦交国叫做塞内加尔。塞内加尔他跟台湾断交的时候，他的总统就明言，他说国家间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啊。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呼召门徒跟从他的时候，他没有说来吧跟我混，我保证你荣华富贵，但是他却说你跟从我吧的时候，他还跟彼得说，你将来会为主殉道的，你将来会死得很惨的啊。所以这就是说，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必须要付出代价的。马太福音16:24，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起来跟从我。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你要跟从耶稣的话，你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要放弃很多东西，你要受到很多的限制，你要牺牲很多东西啊。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考虑清楚一下啊。德国神学家，有位神学家叫潘霍华，潘霍华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他不但是他在神学理论上面非常有独到之处之外，而且他还用生命去做见证他，因为他在纳粹德国的时候，他是为纳粹德国所杀的。所以他在一本书里面叫《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他就批评现在的教会充满着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只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从来不付代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恩典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东西，非常昂贵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白白得来的，我们从来不付代价，所以它叫做廉价的恩典。潘霍华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因为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只去享受廉价的恩典，我们没有思想去付出代价的话，那这个教会是永远不会复兴的。所以潘霍华说，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第三，让我们大家看一下，跟从我是为了荣耀主。正如前面那一点所说的，跟从主你要付代价的。跟从主并不是说我可以升官发财，我可以什么什么享受荣华富贵。但是那为什么要跟从主呢？虽然约翰福音21:18-23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跟从我，但是约翰在19里面讲到，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可见跟从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荣耀神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使徒彼得他确实没有辜负主耶稣的这个期望。耶稣死里复活，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们的生命见证却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看法。因为门徒们当耶稣死了之后，他们都心灰意冷，他们都是好像树倒鸟都各奔前程啊。但是后来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们从一帮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变成非常勇敢，到处去宣讲神的话语，到处去做见证，到处去告诉人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们宁愿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去传讲这些话语。所以从一个乌合之众变成一个勇敢的一个信徒，我想他们是真正的看到了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这就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彼得他后来也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我的主耶稣那样被钉，所以他要求倒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倒钉的时候，全身的血液都注入在你的头上面的时候，那种疼痛我想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痛风啊？我想现在很多的人应该都会有痛风的经历，因为现在吃得好嘛，痛风说是一个富贵病啊，所以可能吃得太好，所以现在人很多都有痛风。我自己就是一个痛风患者啊，这不代表我吃得很好啊，这可能是遗传，我这个是遗传啊，你们痛风是吃得太好，我痛风是遗传啊。所以我痛风的时候，当你痛风，如果在脚趾弓的痛风的时候，你知道它痛成怎么样吗？它不但红肿，不能走路，你要躺在那里把脚吊起来升高啊，高过你的心脏，这样血液就不会在你的脚趾头上面，所以那个痛是很痛的。但是你总是不能老是躺着吧，你总要起来做点事情吧。当你起来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呢？因为我知道你一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注入到你的脚趾弓上面，那种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所以每次我站立起来的时候，我都要给自己数1、2、3起来，这样，所以就起来，这样就可以忍住痛起来，这样。所以你想使徒彼得他被倒钉十字架，全身的血液都注在他的头上面，他那种痛苦是多么难受。但是使徒彼得他可以忍受，他喜乐地接受这种刑罚，因为什么？他就是为了荣耀他的主。基督的门徒很多都是殉道啊，在信徒里面根据圣经的话，第一个殉道的是史提凡，他被石头活活打死。然后多马看见耶稣复活之后，他就跑去印度宣教，他也在印度殉道。彼得被倒挂十字架，保罗被砍头，耶稣的弟弟雅各 在圣殿上被推下来致死。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他亲自目睹耶稣复活之后，他就跟随主耶稣，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见证荣耀的一个见证主荣耀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第四，让我们看一下跟从我是普世性的。约翰福音十八至二十三节里面，耶稣基督讲了两次你跟从我吧。从经文的意思来看，这个你跟从我吧，这个你就是指彼得。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这个你其实不单是指彼得，这个你也是包括你和我，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救主的这些基督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些什么不足，有些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就不敢跟从主耶稣。使徒保罗他在未信主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近前的一个法利赛人，他还未信主之前，他疯狂的去迫害基督徒。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史提坊殉道的时候，在这节经文里面，圣经也特别提到了保罗。圣经说他当扫罗看到史提坊被害的时候，扫罗一点悲伤都没有，他反而是他说，圣经说他扫罗也喜悦他，喜悦他被害，就是扫罗看到史提坊被石头丢死的时候，他可以讲是一拍手称好一样，他非常的高兴啊。所以你看到保罗的心是多么的硬，他是多么的恨基督徒。所以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里面讲到，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这句话，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保罗非常谦虚，你看他在跟人家讲你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是很谦虚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现在我思想起来，我觉得保罗不是谦虚，他真的是讲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因为他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真的不遣余力，他真的是非常疯狂，所以他真的是一个罪魁中的罪魁。但是这样的罪魁中的罪魁，保罗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面向保罗显现，然后呼召他归信耶稣，然后委他一大使命，让他出去传讲神的话语。保罗就成为了一个外邦的使徒，他是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半的圣经都出自保罗的手，所以保罗是这么的伟大。但是保罗的前身，他是疯狂的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一个反离基督徒的一个人。所以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这个你是包括你和我。他也不会说，主耶稣说你比较好你来跟从我，你比较能干你来跟从我，你比较长得帅你来跟从我啊。这个你它是普世性的，它是代表了全世界，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为基督的人，你都可以来跟从我。所以这个你跟从我吧，这呼召是普世性的，这呼召的大门是永远为我们打开的。我们知道你跟从我吧，是主耶稣在复活后的一个命令，是要付代价的，是为了荣耀主。而且这个你跟从我的是一个普世性的命令。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五节里面讲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这真是一个情真意切的一个认罪。我们的确罪孽深重，我们好像天生就有一个嫉妒人的心，我们经常埋怨这世界不公平，我们会说为什么人家比我有钱，为什么人家比我长得帅，为什么人家比我聪明，为什么人家的小孩比我能干啊？比我家的小孩能干。或者我们又很喜欢去比较，我们会去做比较，你看谁谁谁他都不侍奉，你看谁谁谁他都不奉献，你看谁谁谁都不彼此相爱啊。这种比较推脱的这种性格，其实在我们家里面也经常出现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经常叫我们家小孩做事情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小孩啊，一个小孩不用讲了啊，如果家里有两三个小孩的，他们都会推的。你看，你怎么又是叫我来做呢？你叫姐姐做，你叫妹妹做，你叫哥哥做，你叫弟弟做。总之，我们心里面天生的有这种性格，我们都会去比较，看人家，他不做，为什么我要做？他都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所以在事工上面，我想我们也会这样，有时候我们都在推，哎呀，你看看那个人，他有时间他都不做，我这么忙，我就不用做了吧，这样，所以我们都会这样推来推去。上个礼拜，我家两个小孩他还在读小学啊，他们学校有个运动会啊，澳洲的运动会，如果大家有家里有小孩的，上过小学的家长都知道，澳洲的运动会是跟我们在中国或在香港在亚洲国家的运动会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在香港在亚洲国家的运动会是精英才可以去参加运动会的啊，你要去拿奖，你要去拿第一的这样。但是澳洲的小学的运动会是重在参与，所以人人都要参加，他们会给你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有啊。有一年我家的老二就拿了个第四名，他也非常高兴。后来我问他，你有几个人参加？他说四个人参加啊，所以他拿了第四名也非常的高兴。他们拿了奖之后，放学的时候他们在身上都会别了一个彩带，就说第二、第三、第一，这样他们都非常自豪啊。那天我去接我小孩的时候，我看到我儿子出来的时候，居然他身上没有一张纸、一张彩条都没有。哎呀，我真的替我儿子可怜了啊。他说能连那个第四名都拿不到，真太可怜。所以我心里想，哎呀，糟糕了，我家回家的时候还要怎么去安慰跟鼓励他呢？连个第四名都拿不到。后来他姐姐出来了，他姐姐就身上。他姐姐的身上这个胸口别了一个第三名，然后我儿子就马上从裤袋里面拿出了一张第二名，把放在就很自豪的就把它别在了胸前这样。我想我从这个举动里面看到，我觉得哎呀，六岁的小孩他心里面的比较心也挺强的啊。你看他开始的时候可能怕他姐姐拿了第一名，我拿第二名出来就太糟糕了，不好看。结果他一看，诶，第三名，我第二名比他强，所以他就马上很自豪的毫不犹豫的就把第三名拿出来就别在胸口，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所以这个真是我们天生我们就有嫉妒心、比较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这样比较啊，我们怕出洋相，觉得好像如果我唱歌唱得不好，如果今天在这里唱歌一唱错掉的话，大家会笑话我，这样的话我出洋相了，所以那就比较，哎呀，还是唱歌比较好了，我们用好听的话这样，他们有恩赐让他们来唱吧，我没有这个恩赐，我还是做别的事情嘛，这样。还有嘛，就是我们有时候总是会找借口来推啊，刚才已经讲过啊。但是彼得他问到耶稣的关于这个约翰的将来的时候，他说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可能真的是关心约翰的将来的未来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彼得他的出发点还是种比较的心，因为约翰是主耶稣最喜爱的门徒，他心里觉得我将来会为主殉道，那这位你最 喜欢的最爱的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呢？所以他的心里面他也不多不少有一种比较的心在里面。但是主耶稣他在22节里面讲到，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这句话里面主耶稣很明显的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你跟从我吧有两个原则性，第一你不要比较，第二你要谦卑顺服。嫉妒刚才讲过我们好像天生就有，嫉妒我们俗语讲就是吃醋啊，或者叫红眼病啊，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在天主教里面嫉妒是七宗罪之一啊。圣经的箴言14章30节讲到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然后莎士比亚他描写嫉妒是绿眼的妖魔，谁做了他的俘虏谁就要受他的愚弄啊！可见嫉妒真的非常可怕，嫉妒会产生很多很多罪恶出来，嫉妒会改变你的人生，嫉妒会改变你的一切的性格，你会做出很多你难以想象的事情出来，因为嫉妒的心，因为比较的心啊。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和大卫啊。扫罗当他看到年少的大卫战死了腓力斯巨人哥利亚之后，这些人都以色列人都载歌载舞的去拥戴这个大卫，他们唱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这句话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称赞，就是说扫罗跟大卫他们都是非常勇敢，但是大卫更加勇敢，但是对这个有嫉妒心的扫罗来讲他听到非常恼火。所以圣经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是因为这种嫉妒的心，这种比较的心，扫罗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这绿眼的妖魔就悄悄地潜入扫罗内心，把扫罗变得疑神疑鬼似的，最后的结果大家要知道，扫罗神耶和华神就远离了扫罗啊。相反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扫罗作为扫罗王的儿子，这个约拿丹照理来讲他是太子爷，他将来会继承王位的，所以大卫的出现照理来讲是对对这个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但是约拿丹他没有这么想，他反而跟大卫建立了生死之交，可以讲是息息相惜啊，一个众英雄啊。但是为什么约拿丹有这样的心呢？就是因为他定睛在耶和华身上，他知道大卫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所以他没有这个妒忌的心。耶稣在这里教导也是这样，他叫彼得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与别人比较，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遵守耶稣这样的教导的话，那我们在事工上面就不会因为别人缘故而裹足不前，我们在事工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埋怨，我们在事工上面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比较，那我们的事工就会越做越甘甜。至于这个谦卑顺服，在天主教的七宗罪里面它有一个罪，它首罪第一个罪就是叫做第一个罪就是傲慢啊，傲慢我想正好是跟谦卑顺服相反的。耶稣在22节里面清楚地跟彼得说，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也就是说神掌控一切，神有他的权柄，神有他的主权。因此立志要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必须谦卑顺服他的旨意。不谦卑顺服的人，他是不会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这样的心态对教会里和弟兄的合一非常的不好。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叫做关云长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关公，他被我们被中国人奉为是一个武圣啊，是非常一个著名的一个非常有高地位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这个关云长他不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啊。据说当刘备封关云长、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为五府上将的时候，关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非常气愤，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不与老兵同列啊。为什么呢？他就看不起黄忠，他就这个老头跟我一样当五府上将，简直是侮辱我，所以他非常的不顺服，非常的不谦卑。其结果大家知道，关云长的人生也就因为他这种不懂得谦卑顺服的性格所累，结果败走麦城，他的下场也不是太好啊。在结束今天的正道之前，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短片，这个就是这个短片是节录之见龙卸甲，就是一个三国演义的故事的一个电影，里面他讲到赵云啊，赵云大家知道赵子龙，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对男孩子来讲看三国演义是很崇拜的一个英雄啊。这个短片嘛，昨天晚上我是叫我女儿去把我缩短啊，缩短到三分多钟，在缩短过程里面他就说你肯定这个短片要在教会里面放嘛，他说这个短片里面充满着暴力血腥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有什么不舒服的话，我在这里向你抱歉啊大家。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个短片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去看这个赵云的性格。赵云就是赵子龙，他谦卑，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忠于事公，他爱他的弟兄，他顺服，他敢于担当。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在这个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里面，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那句你跟从我的，如果你不明白你跟从我吧这句话的话，那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所过的复活节真的将是与我何干呢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跟从我吧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在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像这个短片里面的赵子龙所说那句话，长山赵子龙领命。请播放短片。
赵子龙
啊，
长山在这里，
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助主公在这版图上杀他一个大圈，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我们也可以光宗耀祖的回长山了。
你想造反吗？
你要斩他，先斩我。
自我战甲，
你
这小兄弟
乱夜色写深沉，杀一枪定乾坤，
来就是小哥
哥白骨黄昏，
为什么好看？
烟火光烈成风，风卷怎起身惊慌，孤烟之月山长，名臣不是杀后生，如今共把持枪，当年烈士为成王，生不爱心不强，我若汗血笑一场，只剩忘记了，斜阳在远方，归路已苍茫，双目满韶光，依然的方向，这是谁战场？
长枪指向天地。
山雨难掩藏，千湖光烈生藏，风卷战旗神剑光，孤雁之夜玄唱，烟尘风雪杀无常，如今功法之将，当年立志未成王，身无爱心无疆，不过汗血笑一场，只身望夕阳，夕阳在远方，归路已苍茫，荒漠万朝光，我站的方向，这是谁战场，
长枪却向天
到最后一瞬，铁甲燃烧成归路。
长山赵子龙领命，希望我们大家都在祖国事工上面，我们都像赵子龙一样认真负责，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在每一样事工上面都会说长山赵子龙领命。今天是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所以我讲我们用最后我们用教会里面最古老的一个信经来重申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使徒信经，大家一起念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受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两千多年前为我们的罪牺牲，也为我们复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蒙恩得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重蒙上帝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再有永生的盼望。请你圣灵亲自做工，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每个人都谦卑顺服的响应你的呼召，跟从你，使我们在你的国度有份有权有纪念。孩子之不配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复活节，也是我们的主日，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传统，在今天我们有圣餐啊。圣餐是基督教的两大圣礼之一，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啊。圣餐它有五大意义。圣餐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圣餐纪念我们与主同重新立约，圣餐纪念我们与主合一，还有我们因为同饮一个杯，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也合一。圣餐是纪念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圣餐也是纪念主耶稣再来，就是我们的盼望啊。 圣餐是一个神圣和庄严的一个礼仪，所以在弟兄姐妹，我们在分享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在过去所犯的罪，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我们要诚心的向他祈求他的赦免我们的罪。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谢罪的祷告啊。全能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我们心所羡慕，主你都知道，我们心里面所隐藏的，我们也瞒不过主你。求主用圣灵的感化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无愧在主的面前，也使我们能够尽心爱主爱人。